兄姊妹们，各位朋友，早上好。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在你的恩典和爱里面将我们再一次召聚在你面前。主啊，虽然对我们当中有些人来讲，主啊，这个不是很特别的日子，主啊，但是对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来讲，我们觉得这个是你所定的日子，你要我们在其中来得救你的丰盛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将早上这个聚会我们恭敬交在主的手里。主，我们求你在这个聚会里面你得着荣耀，因为至高之处荣耀是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但愿我们都有一个寻求你的身，要寻求你的心，我们都得着你的喜悦，我们里面都得着平安喜乐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。主啊，你的确是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在这里做你要做的工作，在做我们心里面深处的工作。主啊，你向我们说话，也给我们要能听的耳朵，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。主，我们盼望我们是空空而来，我们却是饱饱而去。谢谢主，愿你的名得着荣耀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我觉得很亏欠弟兄姊妹们，很亏欠福音朋友，也很亏欠我们的神，因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没有在这里传福音。当然我有我的原因啊，但是的确这个福音不能不传啊，因为福音不单只是我们个人的需要，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，你再进一步去讲是整个国家的需要，所以我们不能不传福音啊。那这个是什么的福音呢？这个福音的内容是谁呢？这个福音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，福音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福音的起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啊，福音的目的就是带进神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归回神的面前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啊。刚才我们所唱这首诗歌讲到我们有八种的情形，但八种的情形你个人你怎么努力也不能长远的解决，这八种的需要你需要借助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啊。怎么叫做让耶稣进到你心里面呢？你需要相信，你相信主他是救主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他担当我们的罪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埋葬，为我们复活，这个就是救恩。你能够相信接受的话呢，耶稣基督就进到你的心里面，你刚才诗歌所唱的那八种的情形你就能够解决。今天早上我们在福音组里面有两位的朋友分别提到来到教会里面，的确是他们很谦虚的讲，我是来了解了解一下。那我后来跟他们讲啊，这个了解这个字啊真的很不错，你们很客气很谦卑，但是我们对这个了解要更深的了解，盼望有一天因着神的怜悯都能够解决了你的问题，了解调过来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啊！你不单只是了解，有一天是解决了，就解了，解了你的结，解了里面的疑惑，解了你里面很多的包袱都解决了，那就了了，那你就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承受 神的救恩啊，开始是了解，结束是解了啊。感谢赞美主啊，神的救恩的确是非常非常奇妙，凡是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，神总是有恩典啊。啊，今天早上在福音组里面啊，我今天在福音组里面有一点的服事啊，的确是很宝贝啊，这个福音我们不能不传啊。虽然现在听福音的人呢、啊、也不是那么热情哈 啊但是我们总是要传啊。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呢啊，我今天会，只要时间够的话呢，我会读两段的经文，两段的经文是两个的问题。那两个的问题是讲到，一个是定罪的问题，一个是求得救的问题啊，在不同的两段的经文里面。那只要是主愿意时间够的话，我两段都交通，不然的话我只交通一段啊，求主恩待我们啊。那我们先要看啊一次的圣经好吗？在我开始讲以前呢、啊、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是因为我是很多问题问的啊，虽然很多时候在小组里面我问的问题不多，在讲台上面呢我问的问题还是比较多。今天是什么时候呢？我看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，不同的注重点是吗？你就会影响你的答案。好像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两个问题，不同的人问了就有不同的结果啊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我这样问一问呢，很多人都怕了，哎呀，你要在搞什么东西啊。今天是12月10号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啊。今天在我们基督徒来讲，这个是主的日子，是主日，是不是？没错。那我们再属灵一点，我们有圣经的根据，今天是主所定的日子，是不是？你再属灵一点，今天我们有白饼聚会纪念主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答案都准确的，都没错的。但是你最准确的，今天是什么时候，什么日子，圣经告诉了我们，所有答案都在圣经里面，所有的答案都在福音里面，所有的答案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你能够找到啊。我们好不好，我们先开始来看一段的圣经好吗？啊，我们要先看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。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，这里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的时候，现在是什么的日子，大家看到吗？啊，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？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，清楚吗？今天是传福音的日子。那这个日子呢，以正确来讲，就是神悦纳我们的时候，就是神要拯救我们的日子。所以请我们大家啊，无论你是弟兄姊妹，或者是新来的福音朋友，或者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啊，你不要看清今天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个时候都是偶然的，因为每一个时候每一个日子都有神的灵在哪里工作，都有神的心意要向我们显明啊。所以记住，今天是什么时候，今天是神要悦纳我们的时候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是神要拯救我们的日子啊。所以我们要见着心态去听的时候呢，我看我们必定蒙福啊。没有一天 没有一个时候，没有一个日子，在我们来看是偶然的，是不重要的。啊，圣经明明讲，我们假如有信心、有敬畏心的话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圣经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那里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们所有的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所有在寻道的人，包括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都必须有一个认识，他就蒙福了。哪里说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我们的神，所以不能没有关系，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啊。假如你认识神，你认识神的心意，你就是个蒙福的人。不然的话，每一天过是这样过，但是呢却是没有什么得着啊。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一个问题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请弟兄们念一节，念单数；姊妹们念双数啊。我们先请弟兄们来念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站在当中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要得着告他的把柄，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划字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我们一同来念十二节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很多问题，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，我们也觉得里面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，我们也觉得我们的主太有智慧，我们的主的心太宽广。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很轻松就将这一段的圣经就读过去了啊？你假如是很细心的去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人的本质是什么，然后你就发觉神的心是怎么样，然后你发觉神人的损失最大的是什么，然后你也发觉人最大的喜乐是什么。所以你这样读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这段话不简单，圣灵将这段话放在这里啊，就要给我们看见，看到人的本相啊，看到人的软弱，看到人所夸的是什么，然后也看到神的心是怎样的心。神的心是蛮有爱，是蛮有怜悯， 神的心愿意赦免人的罪，神的心愿意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，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一条的路，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。但是很多的人，他们看不见，他们看不见不是神没有明说，他们看不见是因为他们的刚硬，他们看不见是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保留，他们看不见是因为他们看重自己的那些宝贝的，过于看重神的救恩。所以整一段的经文你进去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神借着圣灵在这里说了明明的话。你知道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最后的时候，最后启示录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，哪里你发觉圣灵一直在讲话，一直在讲话，他讲了同样的话，凡是有耳可听着就应当听，因为这个是重要的话，这个是来自神的话，这个话跟我们不是没有关系的，跟所有神的儿女，所有的基督徒有关系，跟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有关系，并且有大大有关系。所以当我知道弟兄们安排我在这里要传信息的时候，我在主面前仰望我该讲什么。你知道整本的圣经啊，从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最后一章都有福音的题材，是不是？你们去查考都是讲到福音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，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内容，耶稣基督也是福音的中心，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都能够找到福音。这么多的福音，这么多的题目，你选哪一个？这个是我们学习在主面前做主出口的人常常有一个问题，很多时候太多了，太多的题目不知传哪一个，好像主就将这个题目放在我的里面啊。人的本相，神的心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最后的结果怎么样，很重要啊，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但愿我们对这些圣经里面的真理呢，我们不能含糊啊，含糊的时候你就错了很多神的恩典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次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，是吗？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，一个我们姑且叫的淫妇，是吗？什么叫行淫呢？什么叫淫乱呢？淫乱就是不正常的婚姻的啊，那个感情的发展，是不是啊？不正常的，没有法律基础的啊，是法律上所不承认的，是从人的肉体情欲出来的啊，是神所不悦纳的，是法律所不容的，是宗教人士所要定罪的，这个叫做行淫啊。有这样的一个妇人啊，在什么时候，在正在行淫的时候给人家发觉了啊。然后呢，什么人将他抓来呢？是一种的普通人吗？是一种的跟他作对的人吗？不是，这里明明讲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什么叫做文士？文士就是对神的律法啊，很清楚的，很知道的，能教训人的啊，也很有道德的观念的。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啊，法利赛人啊，你看到一个法利赛人，你就知道他的宗教，你不要跟他讲，不用跟他讲话，你远远看到他，你知道那个宗教的味道很重了， 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律法非常熟识的，这个人呢、啊、能够教导你，教导你很多神的律法，告诉你很多道德的标准啊。有一个文士啊，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将这样的一个妇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他没有将这个妇人带到公会里面啊，照理应该带着这个妇人到公会里面，犹太的公会里面去审问他，去定他的罪。但是没有，他们是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那个时候主耶稣在殿的里面，什么？带到主耶稣面前，带到神的殿里面。那意思说，这个妇女犯罪行淫，她跟神的圣洁冲突了啊，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等一下我们再讲她的目的是什么啊？那为什么不要带到公会去，反而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啊？他们就对耶稣说，对主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个妇人啊，我们什么时候将她抓来的呢？就是正在他行淫的时候，我们抓到了他行淫了，他犯罪了，他违背摩西的律法了。然后他们就先告诉主耶稣，先给他定规的一个结果。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这个摩西律法上面很清楚的讲的啊，你去看旧约的时候就知道了。犯贱的罪的妇人，我们抓到了，我们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。这个是律法给我们的那个权柄，这个是律法的要求。然后他们很厉害的问了一句话，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啊。这帮的文士，这帮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将这个妇人拿到主的面前，然后就发出一个不简单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刚好就说明他们的那个目的，他们的里面那个败坏的心，他们的诡诈，他们的目的要向主，要从主的回答身上要来拿到告主的把柄啊。他们没有叫主的主啊，他只是前面说夫子啊，就这里就知道他们的心态。他们没有把主看作是主，没有把主看作是神的儿子，没有把主看作是那神在旧约里面应许要来的弥赛亚。他们没有看，没有见证啊，最多就当他做是个老师，是个先生。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那其实原来的意思说，你说该怎么办他，是吗？这个人我抓到了，罪近确凿，该怎么办他？耶稣，你说应该把他怎么样？这个是第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出于一般的道德律法都有很高的认识和标准的人，他们问主该把他怎么办，该怎么办他？主啊，你说应该怎么办他？你知道吗？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，正好说明这帮文士法利赛人的那里面的心是多么的丑陋。无论主耶稣怎么回答，他都有告他的把柄。很多时候你遇到一个问题啊，你怎么答都是有问题的，你都是不能答得完全的，都是有后遗症的。假如我们的主答回答说是， 摩西的律法明明是这样写的，就用石头将他打死。因为摩西的律法大家犹太人都认识嘛，啊，都明明的写在他们的那个律法上面嘛，他们都认识这条律法是很清楚的嘛。甲主说，好了，既然给你们抓到，就将他用石头打死啊，因为律法的规定嘛，律法给你们这个权柄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们就看，你们就看，起码有两点，他们可以告我们的主，他们可以非议我们的主。一点，我们的主没有怜悯，我们的主没有爱，我们的主跟他所讲的道都否定了。那第二点更厉害，假如主回答他们说这个妇人可以用石头打死的话，这个是违背那个时候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的那个法律，任何的罪犯犹太的公会罗马的政府给授权给他们可以审判，但是要定罪杀人呢，要动这个私刑啊，是不可以的，这个是犯法的。那假如我们的主这样讲呢，他们就有一个把柄告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没有爱，没有怜悯，我们的主违背了罗马政府的律法。犹太人，犹太的公会，他们的文士法利赛人没有这个权柄可以定罪人以后将人杀死的，没有可能的，这个是罗马那个时候的律法，你看见吗？只要主的回答照他们的那个心意，他们就是要将他打死嘛。照他们的心意回答的话呢，我们的主就落在这两个的圈套的里面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很有智慧，他没有这样打。假如我们的主回答不可打死他，不可打死他，那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，是不是？因为摩西的律法明明是这样写的吗？一字不错的啊！他们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对旧约的律法很清楚，他们能背的，他们的衣袖上面呢、都写了那个经文的，他们对圣经、旧约的圣经很熟很熟。那他们就有一个理由来反对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纵容这些犯罪，我们的主没有公义，我们的主不守律法，我们的主不能跟犹太人的信仰在一起。所以你看，你回答 yes 或者回答 no 都是有问题的。好像我们最近那个 no 跟 yes 啊，现在都是 yes 了，是吗？大家知道了哈，的确是这个世道呢，可能要承受神的那个厉害的管教了啊。你不要以为 yes 跟 no 是很容易回答的，在这个问题里面，我们的主 yes 不答 ，no 不答，我们的主怎么回答？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巴不得神的灵常常教导我们，巴不得我们多读神的话，巴不得我们多有一个敬畏主的心，从敬畏里面能够得着智慧的心。很多时候人都问我们问题的，我们答得不好呢，回答得不好呢，他们就抓住我们的把柄。你还是基督徒，你还是一个公民，哎，是不是？常常会为难我们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神的话，有神的自己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就蒙保守了。圣经怎么讲呢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那一位至圣者，你便有聪明，便是聪明，我们就懂得怎么回答啊。我们的主怎么回答？他们第一次问的时候，主不理他们啊。我们的主弯着腰 在那里划字。这里有一个奥秘啊，这里有一个奥秘，我们的主腕就又在地下划那个字，写那个字。你知道是写什么字吗？你知道是写什么字吗？假如今天有人告诉你他写的是什么字，我告诉你，肯定这个告诉你的人有问题。你知道他写什么字吗？假如神的灵不给我们知道，你就不要胡乱去猜想他究竟写什么字呢。有人说主在那里写那些反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话，有些人说主在那里写他们的罪状。圣经这样讲吗？圣经没有这样讲。你只是可以推下一个态度，我们的主根本不理他们，根本没有同意他们的那个想法，我们的主根本知道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想法是怎么样，但是主没有告诉我们他写的什么字。你假如要你硬要去解释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像那个道教的那些人啊，那个字我不懂得怎么念，就是那个在那个沙上面写字了，就写一个字出来告诉你了啊，是什么什么了，解决你的问题了。不是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反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弯着腰。你们这些人来势汹汹的啊，要来问我怎么办这个妇人，你们要定他的罪，你们的心意本来就是要他死，只不过要借着我的口来支持你们，让你们考找到那个告我的把柄。我们的主弯着腰。什么是弯腰呢？有些弯腰是装出来的，有些弯腰是假驼背的。我们的主真的谦卑，我们的主柔和谦卑，我们的主没有回答，他知道怎么回答。对这个妇人，行淫的这个妇人，站在当中这个妇人，不是不好。我们的主宁愿默默无言，我们的主弯着腰在那里划字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写什么字，起码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的谦卑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的心也是何等的伤痛，不愿意回答他们。有些时候你知道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你不是不想回答，你是觉得里面很痛苦，怎么回答也不行啊，你就不愿意回答。哎，他们没有罢休啊，他们还是一直的追问，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圣经讲他们是不住的问，就是没有停止的，非要逼到你回答为止。那我们的主这一次是怎么样呢？这一次我们的主没有弯着腰了，他的腰直起来。我们有一句话啊，一个道理很正直的人，理直气壮，是吧？有一句这样的话是吗？你假使你很有道理的，你肯定会站得很直的，你肯定不会是鬼鬼祟祟，肯定不会是好像是跟人家认错一样的，不是的。我们的主就直起身来回答他们说，回答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啊，他们所问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，他们所问的问题是个诡诈的问题，他们所问这个问题是卑鄙的问题，但我们主所问一个问题是很简单，是他们内心的问题。主怎么答呢？你们中间 就是你们这帮人，你们大多数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我不是指着你们，我是见证 啊你知道一个指头指着人了，三个指头指着自己了啊，我不敢啊啊，我就见证啊，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你就有权柄，你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。主回答了没有？主回答了，清楚不清楚？清楚了。违不违背律法？没有违背律法。守不守罗马政府的那个法律？守住了。假如你们觉得自己没有罪的，你们要打他的，你们要负责，是你们打他的，是你们觉得自己没有罪，是你们觉得自己比他公义，你可以定他们的罪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？你就是第一个有权柄的，是律法给你的权柄，你拿起石头来，将第一块石头打在他身上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呢？我们的主这句话真的刺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心啊。这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平常的生活都是很敬虔的，他们打道德的那个标准是很高的，起码他们做出来给人看是非常的敬虔，非常的 有道德，非常的敬畏神的，非常的对人和善的，非常的叫人佩服的。我们的主这句话刺到他们的心里面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在他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朋友们，我们有没有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呢？我们觉得自己很公义，我们觉得比他好，我们觉得有权柄可以在这里定他的罪，但是神又问我们，你是没有罪的吗？你是真的没有罪的吗？假如是的话，你可以用第一块石头打在他身上。什么是罪呢？什么是罪呢？哎呀，不同的人解释这个罪有不同的。不同的解释。你知道我们这个罪字啊，中国字的确很奇妙。我的确以我身为中国人荣幸啊，这个中国文化真的源远流长，非常的丰富。这个罪是什么？这个罪就是一个上面一个士字，下面一个非字，就是这个罪呢，起码有四样事情是不对的，那叫做罪，是不是？四为不彰就是罪啊，罪。那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凡违背律法的就是罪。凡不义的事情就是罪，凡没有信心的就是罪，凡知道要行善却不行的就是罪。一切不义的事都是罪，违背律法所规定的都是罪，不信神的都是罪。知道形象却不去行的也是罪，没有信心的也是罪。再加上一条，我们本来就有罪。你服不服？这个是神的话所讲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为什么这样讲？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。哎呀，我们真的不服啊。我们不是很多时候，我们看看历史，看看现在的社会，有很多有很多善人啊，有很多很好的人啊，不错，的确是有，神也祝福他们，神也恩待他们，但是你往到那个最里面最里面最深处的那个情况来看，在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，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常常行善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常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。十条诫命你犯了一条，你守住了九条，那一条也叫我们在神面前要承受那个罪的那个审判。什么是罪呢？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逃不了神的标准，对罪的标准比我们对罪的定义更高更详细。你去看这个无论在旧约里面啊，在新约里面讲到罪啊，都有很多很具体的描写啊。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，你看到哪里将神的十条诫命放在我们的面前？十条诫命啊，我们怎样怎样要敬畏神，我们怎样怎样要爱人，我们怎样怎样不能亏欠人。假如你违背了，那这个就是罪。来到马可福音，哪里也告诉我们，外面进到里面的不能污秽人，从里面出来的能够误会人。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很多具体的罪，很多很多具体的罪都是得罪神的。你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，哪里要讲到罪，都是很具体的，胆怯的，行淫的，说谎的，那些都是罪，连续两次讲到这些事情。但是我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有两个地方讲到罪是非常具体的，那一个就是在罗马书，一个就是提摩太后书。我们好不好打开罗马书看一看？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，我念一节，你们大家念一节好不好？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又是残尾的 背后说人的怨恨，神的侮慢，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件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看到吗？神又反对这些行为，神又定罪这些行为，神又审判这些行为。所以我刚才讲啊，那个 yes 跟那个 no 啊，那个澳洲的投票啊，我看神不会轻轻的放过。虽然人的律法可以这样子的通过啊，坐在地球大圈子上，坐在宝座上面的神不会允许这些的罪，神一定要管理。这些都是罪，什么很详细啊，很具体啊，我们有没有这些罪呢？我们可以说没有，但是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说没有。我们的罪，对罪的来讲呢，我们是相对的，我们是比较的。哎，他多犯一点，我犯少一点；他犯大一点，我犯小一点；他犯的严重一点，我犯的轻微一点。我们只是这样的比较，但神所看的是绝对，绝对的，特别是从心里面出来的罪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将来在神面前能够推诿说我没有罪。在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，假若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说自己没有罪的话呢，他就非常的大胆，他就在哪里说神是说谎的，因为神说我有罪，神说谎，我没有罪，为什么神说我有罪？约翰一书哪里告诉我们，假如有人说自己没有罪了，这个人就是以神为说谎的。神会说谎吗？律法是出于神的，那道德的标准也是出于神的，所以我们的神有那个权柄，有一个公义的审判。我们敢见大胆说我一点罪都没有，我能够堂堂正正，我直接又来站在将来要审判我们的神面前，我怕真的没有这个人可以见证。你难道一个说谎的话都没有说吗？启示录哪里讲到两次，那说谎的要定罪。你不要以为说谎是个很简单的罪啊，这个说谎啊会引起很多大的罪来，这个说谎呢会令很多人受伤的，甚至连人家的命都给你剁去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罪。然后有一处的经文还是非常具体的讲到什么是罪。你们中间谁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，你就拿第一块石头打他。其实下面的话没有讲，我想假如是我们神的灵在那里感动我们的，你们假如是觉得自己有罪的，你就先用那块石头打自己。你明白我这话吗？你才是那个该打的。有一次先知拿单去见大卫，大卫犯罪了啊，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啊，讲完以后呢，那个大卫讲这个人该死的啊，这个人该死的，这个犯罪的人该死。先知告诉什么？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你啊，大卫，这个人就是你啊，你说要死你应该该死啊，但是神有怜悯，神有怜悯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第一到第五节， 我们的神借着圣经，透过他的圣灵，将这个末世的情形告诉我们。这个是什么情形呢？这个是罪的情形。我们也是见识，我读一节，你们读一节好不好？你该知道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自高自大，爱艳裸，不爱神。我们一同来念了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这里一共讲到十九或者到二十一点的那个罪的具体的情形，这个是在末后的时代要发生的。你知道我们在很多基督徒的家里呢，常常有几个字画放在哪里？基督是我家的主。我看少有人将这一段的话写成那个字放在家里面，提醒自己不要犯这些罪。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，这个是末后的情形，这个是最后的日子很普遍发生的事情。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狂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。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悦，性情空暴，凶暴。还有没有？还有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。我们的主也曾经给他的一个门徒卖了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艳裸，不爱神。还有最后一点或者两点，那个就是假冒伪善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说这个只是在不信的人身上，这个在没有主的生命的人身上，在基督徒的里面啊，有些时候你以为发现有这种的情形，但是我们的神有怜悯我们，他很无情的将我们指出来，就是要我们悔改，要我们快快的悔改，不要等到那个日子，不要等到那个启示录所讲到的那个日子，那个日子再不是恩典的时候啊，那个日子是审判的时候啊，是神要审问我们的时候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少年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力气的时候，我们还活得好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。但是你要小心，传道书告诉我们，到那一天神必审问，神必审问我们。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，圣经里面好像很无情的将这些罪啊都具体的写出来，他为着叫我们要这着光。好像约翰福音我们刚才所念的第八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神要光照我们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就一直在黑暗里面走，走到什么时候？走到见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我们就哀哭切齿，那个时候就没有悔改的机会。感谢神，圣经里面 不但将好的、善的、圣灵的果子告诉我们，他还将那些情欲的事情、那些犯罪具体的事情告诉我们，要警戒我们，并且还要叫我们悔改。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你现在敢不敢第一个人先拿一块石头打死那个淫妇呢？你敢不敢用第一块石头打你的自己呢？你当然不太愿意这样做啊。但是神光照我们的时候，很多人他们信主的时候，他们在神面前啊，哎呀，那个看到自己的罪啊，真的叫他痛哭流泪的，叫他在神面前伏在地下，神啊，我就是一个这样败坏的人，你不光照我，我还不知道我是罪啊。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应许他去的时候呢，圣灵就要来了。圣灵要做什么工作？圣灵主要有两点我们要记得的。第一点，他要带我们进到真理的里面去；第二点，他要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你不责备自己，你就没有回头的机会，因为你还以为自己最好，你还以为自己有权柄拿第一块石头打那个淫妇。主耶稣问了这句话，他们怎么办？这些人还有没有再问？没有问了，不敢再问了，因为里面总是有一点光，是吗？里面的良心总是有一点被主摸着了。然后他们从小到大一个个走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圣经记载的很生动，他们从老到少，从老年人到少年人，一个一个就走了，不再要再问主耶稣该怎么办他那个妇人了，也没有一个人要再有一个心要拿一个石头打那个妇人了，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走了。他们走得好不好？他们走得好也走得不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们走得好就是说，结果他们良心发现了，他们不敢，他们看到自己的罪了，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呢，可能不比这个行淫的妇人小啊。好，他们发现不好的话，没有看到这位主有赦罪的权柄，他们不求这位主来赦免他们的罪，他们不归向这位主，所以这个是不好。很多人听福音，你原谅我讲，听了一年、两年、五年、十年，是教会的老朋友了，但是好像里面没有什么的改变。神的话对他讲呢，他还是好像没有，是一点点的开窍，但是没有太多的那个受感动。哎呀，这个就是不好，这个就是不好。你真的要祷告神呢、啊？我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究竟的问题在哪里？啊，这帮人走了，是好，也是不好。假如他们能够在主面前跪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是的，你光照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的罪不比这个行淫的妇人小，求你救我们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约翰一书哪里告诉我们，假如有人承认自己的罪，向神承认，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是神的应许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流血，就是代替我们接受神的审判，我们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神就要赦免我们，神就要称我们为义，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。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可坦然地站在神的面前，神啊，不错，我是个罪人， 我曾经犯罪，但是我感谢你，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。我们今天的福音组里面，我们的堂弟兄想了一件事情，我非常的阿们。他讲，在教会里面呢、啊，所聚集的人都是罪人，你同意吗？不同意的人举手。我戴眼镜看看，有没有不同意你是罪人？不敢啊，因为没有人举手。客人暗暗的，有些人手痒痒的想举起来。我们信主的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光景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本来是罪人，但现在蒙恩了。但是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的地位，我们不敢忘记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。还有一种人，不管你是自以为义的，觉得没有罪的罪人，或者你是不承认你是罪人的罪人，但在神面前只有一种人，罪人，那就是罪人跟蒙恩的罪人。你清楚神的定规吗？因为神将所有的人都圈在这个罪人的里面，你怎么讲你都是罪人，你服你也是罪人，你不服也是罪人，你不信吗？你到时候到神的面前去太迟了，你否认了也没有人给你辩护了。现在有主耶稣为我们辩护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了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主耶稣身上了。古人，还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呢？这些人都走了，要定人罪的，要在哪里告主耶稣的，要拿石头打这个妇人的，都走了，从老到小，到少，一个个走，现在只剩下两个人。你有没有发觉有的时候啊，就是主跟我们两个人在哪里？有没有这个情形？有没有？很多你跟主交通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有些重大的问题，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就是主跟你两个人在一起，你什么话都可以讲，是那么亲那么近。妇人呢、啊？还有没有定你的罪呢？这个妇人知道，因为他一直站在哪里，虽然他眼睛可能是闭起来，因为很羞耻嘛，他没有看他，但是那些人走动的声音他总是感觉得到的嘛，是不是？妇人讲，没有主啊，没有，没有。那本来要定你罪的人走了，走了没有？走了。有没有人在定你的罪呢？没有，是不是？这个光景多好啊！其实，假如我是那个妇人的，我那个听到声音，我看看这些人都走了，我就马上也走了，是不是？会不会这样子？多羞愧啊！站在哪里？这个妇人还是站在那里，表明他是愿意接受救恩。每一次遇到主的罪人，他真的能够从心里面接受主了，他总是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了。你去看新约圣经，很多个地方都在讲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因为那个有权柄可以赦你罪的赦免你了，不定你的罪了，从此不要犯这个罪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到主的心吗？主没有定他的罪，他要明白主的心，主不要他再犯这个罪。主是有权柄定他的罪的，是吗？主什么人能定人的罪？那个律法，那个道德的设立者，那个没有罪的才能够定人罪，那个别人在亏欠的才能够定人的罪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即为神能定人的罪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啊，我们不当他是神，我们不认他是神，我们宁愿去拜偶像，我们也不认他是神。这位神有权柄定我们的罪， 从此以后你还敢在神的面前夸口吗？你还能够像提摩太后书那里所讲的自以为意、自夸、狂傲、膀肚吗？不敢。哪里讲到有二十一点，将他背过来。我知道有姊妹能将他背过来的，他是有秘诀的，求主给你智慧能将背过来。你愿意的话，在家里将他写出来挂在那个厅，跟那个基督是我家的主并排在哪里，就提醒我们这里有一位主是我们应该敬畏侍奉的，这里有些话是主要警戒我们不能犯的。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欢欢喜喜，主啊，你所讲的这些我都没有，我靠着你的恩典，虽然我有软弱，我靠着你的宝血，我顺从圣灵，我活在我的生活中。我看今天没有时间讲第二个问题了。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问题？其实跟这里是同类的问题，都是讲到罪的问题啊。那个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，我盼望主给我时间，或者以后愿意的话我可以再交通。那里问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监狱里面的看守那个罪犯的人，他问了保罗希拉一个问题，我们怎样才可以得救？这里是问主怎样才可以 定他的罪，打死他。哪里是问有一个问题，先生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？哎呀，同是罪的问题，但是呢不同的结局啊。只要主要愿意还给我时间，盼望以后有机会我才传这个第一个问题。先生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一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啊，那里讲到保罗希拉为着主名的缘故，他们被囚禁了，但是他们被圣灵充满，在监牢里面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起诗来赞美神。你想哪能够见死啊，被打得半死了啊，手脚都锁了那个锁链，那个东西，还能这么喜乐，在半夜里面能够在那里大声赞美神。这个牢房大动，所有的天链都脱落了。那个看那个监牢的那个狱卒，他以为他都走了。照着罗马的律法，只要这看守囚犯的人，他的囚犯走了，他要顶罪了，他要死的。哎呀，这个囚犯吓得不得了。这个后来看一看，保罗希拉跟他的囚犯都没走啊，都在哪里啊？然后这个囚犯他里面有一个醒悟，这个不是我肉身生命的得救问题，这个是我灵魂得救问题。他们知道保罗跟希拉是神的仆人啊，他知道唯有他们所传的福音能救他，所以他就问先生我怎样才可以得救。那下面就讲到保罗希拉就将神的福音传给他，他也信主了，带他们回到家里，家里的人也信主了，欢喜快乐啊。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讲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两个问题，你究竟是选择哪一个问题？是同类的问题，一个是罪问题里面的定罪的问题，一个罪问题里面的 要求得救的问题。朋友们，你愿意问那一个问题？你是自以为意呢，要定人的罪呢，还是你觉得在神的光照里面我需要神的拯救呢？我盼望你们都是很聪明很有智慧，虽然我讲的不完全，但是神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准。不要等到那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去才想办法，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可想了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辩护的余地了，因为你辩不过神的，你辩不过你的行为的。在神面前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本的册子将我们所行的都记下来， 你不得辩论，你也没法辩论。求主恩待我们。我看还有几分钟，我们好不好唱一首诗歌？627首，627首。请我的弟兄跟我们谈一遍。我总是要将这个歌呢改一改一个字，特别是副歌哪里，只要信他，那个指着我改成我要信他，我要信他，现在要信他，他要救我，他要救我，现在要救我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，当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，你不要怀疑，你不要延迟啊！假如里面有感动的，你可以跟我们见唱，好不好？我们只唱第一节啊，那个副歌我们改成这样子，我要信他，我要信他，现在我要信他，他要救我，他要救我，现在要救我，好不好？我们唱第一节，然后我们有一点祷告。
北阙呀，人人进来，救主充满爱念，他要救你，安你心完，只要心坦言，我要信他，我要信他，现在我信他。他要救我，他要救我，现在要救我。
再唱一次副歌。
我要信他，我要信他，现在我信他。他要救我，他要救我，现在要救我。
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为着你的爱，你的恩典，向你感谢我赞美。主啊，你在世界上上面，你是那个义的代替我们这不义的，你是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有罪的，你是神的羔羊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唯有你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唯有你能将神的爱完全的流露出来。主啊，向我们这样的罪人，向我们本来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人，向我们这样有一天要面对神公义审判的人，地狱的火湖就是我们的份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我们应着你的恩典，你的救恩，我们得以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得以被称义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和赞美你。主啊，今天你接受你自己的话，也接受你圣灵的已经的工作。主啊，你将你的爱，将那个罪的可怕，将那个神的救恩的奇妙，你放到我们的心里面。主啊，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不但只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更是我们的福音朋友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你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光照里面，我们要归向你。主啊，你已经感动的，求你继续的工作。主啊，巴不得这些福音朋友能够跟我们一样同蒙这个救恩，同享受你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继续与他们动同在。主啊，他们里面有罪质的，主啊，你继续的来帮助他们。谢谢主，祝福你所有的儿女， 祝福你所有的婚姻朋友，感谢主，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，求你的大能再一次显出来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的福音聚会停在这里，假如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有感动的，我们等一下前面的有弟兄姊妹在这里，你们要帮助的我们会帮助你们，也盼望你们以后继续来聚会，谢谢主。